华文明，人类瑰宝。如何复兴？教学为先。这里是全球第一家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，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，涵盖儒释道全部核心内容，十五大类纲目，一百余堂大课，古今万卷藏书，广大中华文化。天下学子向往，读书志在圣贤。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生座授课，深入浅出，破迷开悟。尊师重道，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，教学星星之火，传承中华命脉，千年万世离不开圣贤教育。国泰民安，首先要修身齐家。祖国各地，香港、台湾、世界各地，韩国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新加坡、斯里兰卡、澳大利亚，同步学习，四海一家，共同祈愿圣贤教育光照寰宇。全球同学，万事太平。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，崇德兴仁，教学为先，长治久安，教学为先，诸佛报土，教学为先，极乐世界，教学为先。全球同学，全球支持，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，龙天欢喜，阿弥陀佛。
扫地，扫地，扫心地。
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，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。安身立命，教学为先。
这里是护法义工必修课第四集，最看重德行。
各位大德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
老师好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护法必修课。这个课程太重要了，尤其对现在弘法利生的这些团队、这些场所无比的重要啊。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说举手投足、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护法。护法是内行，他发心高尚，弘法就可以加倍的增加他的这个力量。如果护法是一团糟，乱糟糟一锅粥，那弘法可真就受罪了。这个事情说大，影响到天下法运呢。说到小，你看这个毛巾，讲课的老师都得有这个。他讲着讲着，他擦这个嘴。我们看师父讲经，经常有时候会这个会一讲两个小时啊，会咳嗽打喷嚏，拿这个捂着点，因为这带着话筒的，是吧？哎呀，捂着点。这个毛巾怎么个叠法？我在演播室听师父讲经，我就观察，他一定是这么叠的，这么叠的，你看，是吧？那师父还这样，这我都记得。它有顺序，这个擦完了，在这儿还可以用，这儿可以用。我今天把这个问大家，你们谁会叠这毛巾呢？好几次叠的都是方块的，我先把它得拆开。上来来的时候，它是四方块的，这不会叠。你说就这么个东西，都得要用心。有的时候。这个毛巾打开，是吧？讲经的法师也好，讲课的老师也好，一拿起来冰凉，那冬天的冰凉，你说这用不用？你这是护法的事，你小看了他，不可以啊。老年人在台上讲课，接待客人，年岁很大了，我看到，说了半天想喝口水，拿过来杯子。这一喝，这一口凉的，冰凉。我赶紧让周围人快倒上。那周围人的护法干嘛？护法去看书去了。我在那看书，偶尔就跟那真的像传达似的，偶尔看看啊、哦，继续看书。那老年人那水是凉的，忘了换了，这就是护法。这口凉水要下去。你说他肚子受不受病啊？这是我给大家讲，这么小的事情，护法都得在这儿用心。六根度摄，这叫我们经常讲父母护应无缓，我给大家讲应物缓，那个应就是六根度摄。现在的年轻人来做护法，来做义工，你会吗？在家里父母六根度摄对他，到这儿来他就是个。真的是一个，哎呀，说他傻瓜都是客气话，那是个废物啊！哎，所以这堂课我们有一个名字叫“德行第一”，德行六根都摄是德行。你天天在那儿，我看有的那个道场里边刷手机呢，那义工在那刷手机呢，你上这干什么来了？没有道风啊， 总负责人要天天讲，把这光盘天天放，让你先看它十遍，明白了没有？做不到，做不到说明印象浅。啊，印象加深，看它十遍二十遍。啊，给你看了，你同意，你签字了，你认可了，才收你做义工。否则的话，你这个没看过上来做义工，没有受过教育，他怎么做得好？所以这我们今天这堂课的名字叫德行第一，别的都不重要。六根度摄，大家记住，你聚精会神的来照顾这个人，这就叫德行，这就叫孝。情义肯道曰智啊。什么叫亲呢？父子有亲，那是德行啊。我们在过去的课程中跟大家讲过，六根度摄，那个叫情义肯道。你根本做不到这个，你缺德，做不好。德行第一，我举个例子，传统文化学校有的那个学生是被父母送来的，学了几年之后他不喜欢读书，看到书就头疼啊，不是读书的料。他也没想着做护法，他想干什么去呢？哎，他想到社会上去，哎，找个营生啊，哎，就这样。多大年岁？十六七岁，这我遇到了。我就告诉他，你对传统文化有误会。在他心目当中啊，传统文化学校将来这些学生都当老师去啊。我不想当老师啊。他说的也挺有道理，对不对呢？不对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个孩子，毛病习气一大堆，父母来了不知道尽孝，别的同学都知道尽孝，他不懂，偷其他同学的糖果吃，这无耻啊。你们这儿的班主任教了他这么长时间，老师教了他这么久，没有感恩的心，说跑就跑，那背时叛道，这叫不忠，不孝不忠，最后呢偷人家东西吃啊，不仁不义还无耻。就这学生，我就告诉他，你将来就是不当老师，你到社会上去做买卖，你当苦力，你开个小饭馆，你只要是不孝啊，不忠，不仁不义还无耻，谁也不跟你来往。你想想对不对？我问他，你们大家想想对不对？所以师父讲，八岁可以就分科了，他不是读书的料，他可以先干嘛？记住了，他不是说八岁就去学做买卖去，八岁就去学当木匠，不是，要先扎德行的根，先扎德行的根的啊，也就是说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你都得要有。仁爱和平，你这都得有，这个没有，你到社会上没法立足啊。所以说大家要听明白这个，绝对不是说传统文化学校我不当老师我就不去，人道的教育你没有这个做基础，你将来谁跟你来往？说这个人对他父母他都不孝，你跟他来往吗？你是女孩子你能嫁给他吗？你是男孩子你能娶他吗？无耻的人你能娶他吗？这是起码的人道的教育。所以我就给他讲，德行是第一位的。哎，你说我将来想当摄影摄像，我当护法，我告诉你，你当护法也没人要你。为什么？你这个人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又无耻，谁要你？我是过来人的，我很清楚，我们这个年岁往上的人都知道，谁会要你？你觉得你说我想学摄影摄像，那你学去吧，你学完之后你们家给你建个演播室，你是在里边摄影摄像，有这事吗？不管是公司也好电视台也好，你这样人没人要，没人愿意跟你当同事啊，这条路他也走不通了。我再告诉他第三件事情，我说你不愿意学可以，你得认字儿吧，认字吗？十六七岁不想读书了，想干什么？想不想在这儿待着？受约束。你字儿都认不全，你到社会上怎么生存呢？现在很多人呢，认字认不全，他不照样赚钱吗？ 那就属于什么呢？糊涂到极点的人才说这话。你愿意跟他们为伍也行啊，将来他们痛苦，你不要后悔啊。年纪轻轻，为什么不多读书啊？你不愿意读，不愿意读，将来你会因为这个受苦受罪，起码的课程你要学，起码的课程都不学，你出去赚钱，那个父母糊涂到家，那是在害你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跟义工们讲，你们千里迢迢跑到道场，跑到寺庙，跑到这些这个念佛堂，跑到传统文化学校，你们要做义工，你的德行怎么样？你如果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又无耻的这么个人，没必要，你上这儿来干嘛？不会收你。第二，你说不要太高的学问，你年纪轻轻，不能说咱们认字儿都认不全的，那字儿写的歪歪扭扭的，人家一看看你不起啊，小瞧你啊，不会给你委派以重任的、啊。说这人字儿，你看他写字儿，你看哦，那这不行。这是做人起码的基础。你们大家都想做义工，这基础有没有？我们说七种能力有点高，这个基础有没有？不要以这个欠缺呀、啊、不以为然，要以这个为耻啊。不是什么人说我家里混不下去了，我跑这儿当义工来了，那我们这不成垃圾池了吗？又缺德又不认字儿，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呀、啊？所以我们总是翻来覆去要讲德行第一。所以我们就劝道场的负责人也要多看这光盘，在你的头脑中根深蒂固，不要弄那么多人。十个人好人很好，你这有一百个人，这里边有一多半是恶人，哎，缺德的是吧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又无耻的，这样的还这个基础的这些认字儿，这都认不全的，起码的这个基础都没有的，你弄那么多干什么？越多你这越乱。好的话人很少，一个人当十个人用，你那十个人当一个人用，你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所以说我们退到原点，每一个想当义工的人一定要知道你的德行怎么样啊，然后这些基础的啊，基础的这些啊，读书这个写字待人接物这些能力怎么样，这个都没有，大家对传统文化什么印象？乌合之众，家里管不了都跑那儿去了，不行啊，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收容站的，那是那个要负因果责任的。义工一定要记住，都是好样的，绝对不能说哎，这是警察都管不了的，行，上我这儿来当义工吧，那不行，德行第一，一定要记住了，要不然大家一来看你们这儿都这样人，他不学了，那样的人也不可能护好法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都是属于那种调皮捣蛋谁都管不了的，他护谁的法呀？啊，得需要给他强制劳教的。所以说把弘法也破坏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地方兴盛不在于人多呀，在于有没有好人，在于有没有道风啊。风是风气，道是规律，一定要记住这个，宁缺毋滥，不要什么都往这划了，最后把你好人也污染了。行了，这回你有事儿干了。我们大家要懂，世间的人还指望着儒释道的道场、学校来救他们呢。人一看，这个可千万别跟我儿子在一块儿，他比我儿子还坏呢，这能行吗？比我儿子还恶劣呢。无论男中女中，德行第一，我们一定要把好这个关，各个负责人是吧，你们是学校的也好，道场的也好，念佛堂，一定要把好这关。那你说这些人他真又心很诚，送到这儿来怎么办呢？哎， 我们这儿另分一类，它不叫护法。它怎么是护法？劳动改造的嘛，分明是。它怎么叫护法？它自己还站不稳呢，还站不直呢，啊，心里边还邪知邪见呢，它怎么护持别人呢？它没有资格嘛。另分一类，西劳班里的，单成立一个学习班，西劳班里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习劳生就可以。你这个地方秩序井然，敬畏分明，良友一清二楚，那这叫会管。所以说德行是第一，它是一切的根本。世间，哎，你来吧，你能只要能给我赚多少钱就行，你不管你骗多少人啊，搞推销的是吧，我们这不那么弄。你那么弄，你跟世间不是没道吗？上你这干嘛？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有庙无道，寺庙道场无道不能兴教。道就是什么呢？德行第一，排头一位，这是我们的标准。绝对不能因为任何原因把这个道风破坏了，那你这个地方很难说是正法道场了。也就是说你每个用的人都怎么样啊，是不是缺德的？缺德的你可以告诉他，他不是护法啊，他是西劳人员。到这儿来，那是给他个机会，真叫恩赐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到这儿来改造的。他那个护法别人，护法他帮帮忙行，去把那六桶水抬过来那行，但是他身份不是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。三教九流也是这样啊，社会是这样啊，他一定是有秩序，他不乱。啊，这就叫尊卑。尊是什么呢？大家所尊崇的，所敬重的，以他为榜样的，这叫尊。卑是什么呢？哎，卑是服从的，卑是服从的，不是高低贵贱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服从的。如果你把这些人，就是很缺德的人，让他当义工了，那别人都以他为尊，都学他了，那你把大家可都教坏了啊！新来的义工好的也坏了啊！这样人还可以有资格当义工，那不行。这个地方就无道，风就坏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得懂，这个总负责人非常关键，他要先有正直正见，这是关键。你不能什么人都来，什么人都说，宁可这儿缺着。哎，没准这一个人呢，他还能兼这个职，兼这个工，一个人能当八个人用，很好。越练这个人越有本事，多好啊！这一个岗位啊，14个没用的人在这儿，那净打架了，那就不会用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把这些话跟这些同学，哎，讲了之后，也有所觉悟。传统文化不是可学可不学的，我不想当老师我就不学，你错了。这里边是先扎人道的基础，这个东西没有，你出去之后人生不可能幸福。灾难怎么来的你都不知道，人家为什么不搭理你，躲你远远的你都不知道，而且你会感召来恶人。不忠不孝不廉不耻的人，他能感召来好人吗？恶人就找你来了，将来灾祸怎么来你都不知道。你想得到幸福平安的一生，那是做梦。我这么说完了，这个同学有点明白，老实了。你走可以啊，离开学校可以，但是你的一生怎么办？所以传统文化的力量就在这儿，不学不行。他只要听明白了，他绝对知道，他不学不行，他一定得学。他不学，他以后怎么办呢？你现在好像受点束缚，其实这个东西是很短暂的，时间长了你很快乐。师父常讲持戒的人是得大快乐，所以我就听不懂，我就问师父，持戒多苦啊，啊，多苦啊，这儿不让动，那儿不让摸，这个姿势总是这样。师父说时间长了你就会有乐，是真乐。哎，你说我立了歪斜坐着，东倒西歪的这样，哎，歪歪扭扭的，好像挺快乐。 那个后边是苦。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所有的这些义工，没有技作为基础，没有德行作为基础，没有起码的这些常识、识字这些东西，书本，你说你连书本拿过来你都倒着拿，这你上这做护法来，你不是丢人吗？这些基础没有，我劝大家回去先补课。我听说大家还有问题是吧？
是。
好，
还有一个问题请教老师，就是为什么现在发心来做义工的就女众这么多，为什么男众发心的这么少？
我们走到很多地方去看，男众少女众多，我都奇怪，我去很多地方都是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你看师父讲经也常常提到，大家都知道末法时期第一成就的啊，在家女众，就是女居士，排第二的呢在家男众，那都是居士身，成就排在前面，是佛说的，三千年前就预知这个时代就是这样，末法时期的特点就是，再往后排呢是在家出家女众排第三，这成就啊，排在最后的出家男众，是这么个顺序。这就叫什么呢？这就叫五浊恶世的特点。他不以，是我们人的意志不以这个为转移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现在看到一些好的征兆，到那个传统文化学校发现男同学多了，男同学多过女同学，这就好现象，到他们那一代慢慢能转过来。师父讲佛法摔到低谷了，最低谷了，慢慢要起来了，这就是好现象。所以我们不能这个看不起女众，现在女众能当男众用男众不发心，那个我们不管，是吧？最关键的是做事。还有问题是吧？
老师，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德行很重要，那么对于新来的义工，我们先看他哪方面的德行来决定是不是要用他呢？
一切的德行都以孝为基础，这个人没有孝心，什么都是假的，他是有目的的，他是哄你的骗你的，而且他不会长久。很多义工到你们这个地方来我听说就像姑奶奶像少爷一样，是不是？
是，就是打着好像要到这来养老的那个心理，年纪轻轻，有大学刚毕业的，也有二三十岁的，
对
也不上进，
对。
嗯，
我们有一个新的栏目，新开的，叫走出误区，这里边有一期节目的名字叫年轻人不着急养生，我就是给这几个义工说的。男义工大小伙子站起来跟我一样高，又高又壮，还是农村的，他到这儿来最关心的第一个事儿是养生，那他就养生，他就对这个很关心，对吃苦受累他心里不大能接受，像这样的就不大适合来当义工。为什么呢？你不吃苦谁吃苦啊？义工是伺候人的，你说我在这一堂一堂讲这课，我真不需要，这是说实话，我跟大家讲真不需要，但是我抬抬头看看师父老人家，今年89了，师父老人家一个人还在那吭哧吭哧，天天还在讲4个小时，我有脸说不讲吗？我有脸说下台吗？我于心何忍呢？你再苦再累，你老师还在那儿呢，你好意思说吗？这叫羞耻心，这叫孝心，恭敬心。现在年轻人没这概念，老义工在那撅着屁股在那刷锅洗碗，他在边上养生， 他在那边上想着，哎，我怎么能够健康长寿？那是你现在琢磨的事吗？师父讲，为了弘法利生，我们豁出命去，我们也要做成这件事。你就知道啊，人存什么心非常重要，这个总护法要能看得透的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哎，所以到这儿来养老的这些年轻人，那最好让他到养老院去嘛。他为什么到这儿来养老？消他的福报。这个地方道场有道风，你这么年轻上这儿来弄这个，折你的福寿，谁用他谁还要承担因果责任，把道风破坏。
老师，我有个问题，就有些年轻人呢很想发心去做义工，但是家里人不支持，但如果是他瞒着家人去做义工的话，这样做对不对
啊？原则上来说，大家记住啊，总的原则是不对的啊，尤其是父母在不远游啊，啊，要照顾好父母。但是呢，现在的父母都让孩子越远越好，去赚钱去，现在都是这样。那你出来是赚钱还是弘法？如果你出来弘法，你是个觉悟的人，哎，你回家也能交得了差，那太好了，这善巧方便。如果说，哎，你这个父母很反对，是吧？你这个跑到一个道场去，结果人父母找过来，弄得这个鸡飞狗跳的，那个很不好，那很不好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在今天这个社会，要想做义工啊，障缘很多。你为什么不结婚呢？啊，为什么不出去赚钱？为什么不吃喝玩乐？你到这儿来义务奉献，你是不是精神病吗？父母先骂你，你说你怎么办？你都听父母的话，真的就没义工了，就断代了。啊，你不听父母的话，是不是不孝呢？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，啊，要有智慧，要让他生欢喜心。你真的是做了好几年义工，他还特高兴，那就太好了。你能达到这个效果也行，这是给父母积大福报、大功德呀。所以说，做子女的要有智慧，啊，要有智慧，绝对不能够在父母就是激烈的反抗下，你说我非得要。那不行，要死要活的，那绝对会出事，那是绝对不可以的。父母同意很好，哎，父母能找得到你，你说我出来做义工了，我不出去赚钱去了，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我在哪儿，这半个月找不着我，电话报警了，那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常常给家里通个电话，挺好，我在这儿挺好，放心，哎。所以说，今天做义工要有智慧，要会尽孝，所以养父母之智，养父母之慧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哎，那父母就赞成你，原来做这么好的事情，哎，他就不会对你们有偏见，否则的话，大闹念佛堂，大闹道场，那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帮着父母造罪可就麻烦了，给社会上的形象也不好，啊，所以有很多时候现在。做好事跟做贼似的，说你干什么的，不好意思跟人说做义工，义工什么义工，那就听不懂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说远的，像香港台湾都知道什么叫做义工，我们现在不知道啊。你做这样的事情，那你是脑子有问题，人家大家不跟你靠近，你说你怎么弄？所以现在有时候你跟人说话还得要特别留神，做什么呢？哎，我现在也赚钱呢，也这个做好事啊，哎，你正常，这是正常的。你我现在不赚钱了，也不吃喝玩乐了，做义工了。哎呀，告诉咱们家孩子别跟他靠近啊，都这样了。这就是现在的难处。所以我很体谅你们， 啊，又想走这条路，又害怕父母反对，你怎么办？要有智慧，求佛力加持。
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，大家好，本次课程已经结束，恭请各位肃立，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，感念中华先祖、人类先祖对后代子孙的挚爱，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，感念敬爱的导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，感念所有授课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化，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，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，天地君亲师，恩德永不忘。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、听课和修学的功德，全部回向给天地君亲师和一切众生，祈愿奉持经戒，喜心一行，国益秋聚，弥补蒙化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厉不起，国风民安，兵戈无用，崇德兴仁，务修礼让，国无盗贼，无有冤枉，强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，恭祝您六时吉祥，道业早成，阿弥陀佛。